那在还没有讲四摄法之前，那因为我们上面已经有出现过很多次，佛陀说，菩萨如果能够在听闻般若的时候不会产生惊怖心，而且他能够受持如说行。那这些菩萨呢，都是过去世长久以来发菩提心，行六度，多供养诸佛啊。就上面有出现很多次的。我们往后下面也是。那我后来就是想到导师的著作呢，还有古德都有曾经有讲过一个类似这里的用词就是叫做树袭山坡，是属树嘛树啊，树袭山坡。那这个三多呢，哪三个呢？那这个就有一说了有一说。那导师的书并没有标示哪三个，但是他导师的书就有提到这三多。那如果按照经文来说，有一些因为大智度论还有般若经，它出现非常多的地方有类似的，但是都不尽统一，有些四个，有些三个，然后三个有时候又不同。那如果是单就我们这个四十五品来说的话，我有稍微给他统计一下统计一下，就是从我们课本的428页到最后440页。那我有统计一下，就是九发地的呢，就是有哪几个？行六度，多供养佛，种善根，跟善知识相随。就是过去式我们一定菩萨他一定有修过这一些内容，所以他今世呢接触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就会不会进步，而且他能够如说修行。所以这一些其实是菩萨他过去世所累积过的功德。那这一些项目呢，在这一品里面每一个地方出现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统计起来。九发一的呢是有三个，行六度过去有行六度的有四个，那多供养佛的全部都有这个七个，那种善根的六个，那跟善知识相随的有五个。那我曾经有请问过院长就是到底导师讲的三多是哪三个院长说也不知道真的院长说不知道。他说如果是按照第66品来说的话院长认为就是跟善知识相随呢是属于现世的，他说他会把这一类归在现世。但是如果说你按照经文经文它都全部都是过去的，全部都是过去所以院长他也说不确切的是用每一品的那个条目不同，所以有时候很难确切的说这三多到底是哪三个。你去解锁大正藏的话有的，吉藏大师还有很多古德都有，但是他们也在每一品呢，就是有时候就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这里所看到的428页，就是九发意行六度多供养佛，就是这三个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站在这个经文来说，三多就可以用这三个，但是在别的地方那三多可能就不同了但是不会出这我列的这几个。所以大家如果是说我们要让跟般若波罗蜜，我们希望今生接触般若法门之后呢，能够种下深厚的善根，未来行菩萨道能够更加的深入的话，那这一些项目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要发心，第二个是行六度，再来是供养佛，种善根，那还有跟善知识相随。所以这些就是主要的项目。那这一品里面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了。这一品里面他一开始呢就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他有分菩萨道有分阶段性比如说这里是成佛，那中间我们说的不退转 那得不退转地呢，就是属于肾胃的啦，所以肾胃就是这边前面就是反胃。那不退转地当然就是得无生法忍了，这个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分界点，很多般若经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无生法忍来分界点。那前面的话，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品里面，它有强调几个重点，就是如阿比拔字嘛，就是如不退转的人，如不退转菩萨的人，那如不退转就是还没有到啊，所以他就靠近不退转位，他大概是在这种位置啊，就是很靠近的，但是他还没有到圣者位，他还是凡夫，他还是凡夫。那再来另外一种位呢，就是一开始的这个位置啊，那这个就是发心的啊，发心位。所以这一品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种菩萨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一类听闻到般若，他不会进步呢？主要就是因为他过去是有种过这样的福德善根啊。那如果是说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啊，我再画一下一个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讲的十法行啊，十法行就是闻嘛，听闻般若啊，听闻，再来是受持，对不对？这个我不用一一写了哈，一直到正意念，还有呢，如说行。这个大家如果你要去查佛学之典的话，就称为十法行，这十个就是十法行。那为什么我要列出后面两个呢？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说，这个正意念呢，就是闻思的思，正思维啊，如理思维。那如说行就是修，所以前面就是什么？前面就是闻啊，闻就是前面八个。前面八个九十，所以它就是闻十修了啊，十法行，听闻受持读诵什么，一直到正意念如说行。那这里这一品里面所讲的呢，就是说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啊。第一个呢，就是他听闻到。他听闻到般若，那他不会进步，不会产生进步。不是，他第一类就是哈，第一类是说他今生能听闻到般若，这是第一类的哈。他听闻到般若，他就过去是有种过这个福德因缘啊，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提到说他能受持读诵如说行啊。那这一种人呢，他是听闻到般若的时候，他是不进步的，不会产生进步心。所以经文来看的话，或者是大智度论，它基本上是分成这两类的啊。一类的话就是只是听闻般若经，另外一类的话就是能够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行。那而且他听闻的时候不进步，所以基本上是分这两类。那至于第二类呢，这个就是如阿比拔字的菩萨，就是不会产生进步的话，他就已经很靠近不退转的菩萨。不退转位的菩萨，那这个就是归结一下上节课我们所讲的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四摄法的地方啊，四摄法的地方。那四摄法刚刚上一堂课有提到，就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对不对？
那这个利益呢，就是利行啊。大智度论的解释蛮好的哦，他说为了今世的安乐，还有后世的安乐，为众生说法啊，那这个就属于利益的事情啊。那另外呢，利益呢，它主要的项目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主要有五项啊，就是信、戒、闻、思、慧五个。大家有写到吗？
大家知道我讲哪里吗？四圣法的第三个利益啊，利益就是利行啊，哈，利益就是利行，主要有五个：信、戒、闻、舍、慧。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利益众生，要往这五个方向去，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不信三宝不信因果的，我要教导他信三宝信因果，这个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所以利益众生其实他有那个标准答案的啊，不是你讲的就算数哦，要吻合这五个。如果他不懂得持戒，我教他持戒，不懂得文法，我教他文法等等啊，这个是利行啊。那再来是同事嘛啊，同事。
那同事是什么呢？啊，同事大智度论的解释说，我跟众生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要跟他同行同事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菩萨要以善心来化导众生的恶心。我们同事社哈，不是同流合污哦，你知道吗？同事社不是同流合污，也不是呢去叫什么，就是去攀缘呐，啊，就是去讨好别人哦，不是哦。这个同事社哈，大智度论的解释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的善心去改变众生的恶心，这个才是同事社啊，而不是呢，哎，他坏哦，我比他更坏这样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同事社啊，是自甘堕落啊。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经文啊。下面呢，须菩提就白佛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怎么样菩萨才具足修行呢？啊，修行般若呢，怎么才算是具足？那佛陀就回答须菩提说，这里有分成 A、B， 对不对？A 的话呢，佛陀说，菩萨在行般若的时候，不见色、增、减、是法、非法，是名具足修般若。好，这个是 A。B 的话呢，他说因为诸法是无有相的，诸法是空虚狂不实啊，所以这个是 B 啊，这个是 B。 那所以呢，须菩提就说，哦，世尊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很深啊，啊。那佛陀说，是的啊，那色不可思议，所说也是不可思议啊，所说的法也不可思议。那这里有分成两种含义，一个就是泯灭这个思议啊，就是它确实是毕竟空的啊。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连不思议也不可执着啊，所以他说知色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毕竟空啊，知色是不可思议。那如果执着的话啊，如果执着不可思议的话，就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所以最后一个是他执着毕竟空了啊，所以佛陀就跟他说，连不可思议毕竟空也不能执着，否则的话呢，这个不能叫做具足般若波罗蜜啊。好，我们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哈，大家看补充六。补充六在第四页啊，补充六在第四页。 有找到吗？补充六，第四页的下面，下面有一个标号六的地方，具足修行，有找到吗？
有
哈，哎，所以我说补，所以我说补充六就是指六啦哈，标号六这边。那佛说，如修般若，具足相亦如是。那佛陀说，若菩萨不见色等诸法有增有减，是名具足，是名具足。那什么意思呢？菩萨虽然得实地做道场，尔时修般若具足，但是如梦幻，不增不减，是毕竟空。而且菩萨与一切法不分别，是法或者是非法，因为在法性当中，它已经是不能够有所分别，好像海水，那进入到大海都是同一咸味。所以菩萨入法性中，就不见过去、现在、未来善不善的分别，那不见这一切，才叫做真正的修般若具足。那下面 B 经文的 B， 那他就一一的解释哈，大智度论，他说诸法无相，就是实相，有没有？诸法无相就是实相。那经文的诸法空就是十八空，那经文的虚狂就是因为诸法因缘有啊，那诸缘善离散就破坏，所以它是虚狂的，没有自信的，无坚固。大智度论解释说，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动荡无常，没有坚实，所以是不坚固。那无觉者就是没有，因为众生空，所以没有实在的苦乐。那什么是无受者呢？这个受就是命根，大家请看补充讲义第五页，命根众生空，那以种种因缘破，所以说无行法者，无受法者，那众生空跟法空具足，才是真正的具足般若波罗蜜的修行。我觉得大智度论的解释 蛮清楚的，如果你这样子慢慢一一的对这个经文的话，那你对经文的了解就会更深刻。好，那这个就是第六段补充六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看经文第二页434那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甚深，谁当相信啊？就是你佛陀啊，你讲般若不增不减离诸相这太深了，谁能够相信呢？那佛陀就说，如果菩萨他没有九行六度众善根都供养佛，跟善知识相随，他是不可能相信的。所以菩萨能够相信，就是因为他有过去有种过这样的善根福德那 他就能够深信般若。那这个就是佛陀的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呢，就是若菩萨不分别色，色的相，色的性，为什么呢？因为色是不可思议的，乃至一切种子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哈，你可以写在旁边，不可思议就是毕竟空。那须菩提听了之后呢，就说佛陀啊，色甚深，般若甚深，全部都是甚深他也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也受不了了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啦大智度论的解释，大家请看补充讲义七标号七有找到吗？性解者有哈大智度论说，须菩提于般若中不得依止如没大海就是般若什么都不能够有所执着让须菩提感觉好像沉没在大海一样恐惧他就跟佛陀说，甚深般若不可思议连不可思议也不可得，那这么深奥谁能够相信 那佛陀就回答说，那能够相信甚深般若的菩萨一定要具备四个条件，一个就是九行六度，第二众善根，第三清净诸佛，第四跟善知识相随，有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每一生每一世啊都力行六度的话，那众善根，这个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善根就是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持戒的时候都要跟无贪无嗔无痴善根相应，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累积到这个修行的善根啊。那多供养佛，还有跟善知识相随啊，所以这些都是能信解般若的一个因呐 啊一个条件。好，再来我们看补充八啊，往下看啊，补充八啊，《大智度论》卷67啊，信解相。那佛说，若菩萨了了知般若相，不分别一切法。那不分别呢有三种相，第一个是不分别色，第二不分别色的相，第三不分别色的性，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啊？大家
有
哈？哎，第五页嘛哈。那不分别色呢，这个色就是四大即所造色，对不对？色法哈，就是四大即所造色。那色相是什么呢？因为色是可见的，声音是可闻的啊。那色有好有丑，有长有短啊，所以色相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色性是什么呢？色性其实它就是所谓地有坚性，水有湿性，风有动性，火有暖性啊。那色的实性名为法性，毕竟空啊，就色的这个本性啊，它是空性的啊。菩萨不要分别法性，法性不坏相。那这里有一个问答说，地是坚相，应该要说它是相嘛？为什么你要说它是性呢？啊，那论述回答说，相积习成性。就好像有一个人很喜欢称心，那日以月累的累积的话呢，就成为什么恶性，恶性。所以相由心生嘛哈，我们说嘛哈，如果这个人看起来就像恶人，那就是他每天起不善心，久了呢就变成他的特性。那此中佛说因缘，色等诸法不可思议。那这个不可思议是什么呢？毕竟空，有没有？所以我讲毕竟空就是这里所说的啦，大智度论说的发现这里啊，发现这里不可思议就是毕竟空的意思，诸法实相。那菩萨他虽然啊能够累积啊，他能够如说行，所以就名为九行啊。好，那这个就是菩萨，因为他能够不分别色、色相跟色性，他知道什么是诸法毕竟空，所以他就能够知道甚深的般若。好，我们回到经文435页框框的地方，那须菩提呢继续问佛陀说，甚可怪啊，好奇怪啊。其实到这里呢就是难，比较难的呢已经讲完了，那下面的就比较简单的啦哈。那下面有另外一个主题咯啊，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有磨难来难菩萨啊。那须菩提就说很奇怪耶，他跟佛陀说，佛陀啊很奇怪耶，在说般若的时候呢都会遇到有很多磨难啊来流难我们。那佛陀回答说，是的啊，甚深般若啊多有流难啊，就是会遭受到很多阻难啊。所以啊，善男子他说，如果你想要书写般若的时候呢，应该要把握时间快速的去书写， 那如果你想要读诵思维的时候呢，要把握时间赶快去做，不要让诸难生起啊，趁虚而入啊。所以佛陀说，因为般若啊，如珍宝中啊，如珍宝一样，那珍宝呢是很难得的啊。那如果你想学这个甚深的般若，就会遇到有很多考验。所以大家如果来上课啊，你觉得寒风刺骨，就是因为你要想到佛陀说，哎，这个般若啊，多所流难啊，哈、哦嗯，那你这样子就知道说，哎，不应该要退却的啊，应该要把握时间啊，赶快的学。好，再来下一个，须菩提说，世尊，这个甚深的般若当中啊，恶魔喜欢做流难啊，恶魔喜欢来为难啊，这个修行人不得让他书写读诵受持啊，正意念跟修行。那佛陀就回答说，魔恶魔虽然想要流难啊，这些菩萨让他不能书写读诵思维修行，但是魔是不能破坏菩萨的，为什么呢？啊，那舍利佛接着就问说：“哎，为什么呢？啊，到底是谁的力量让恶魔不能流难菩萨呢？”啊，那佛陀就回答说：“是佛力故，有看到吗？啊，因为是佛的加持，还有呢，十方诸佛也拥护这个。”学习甚深般若的菩萨啊，法耳法印耳，有看到吗？这个法印耳的意思就是，现世佛跟十方诸佛会护念菩萨呢，这是法耳如是的。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用功修行，有踏实的在修学读诵受持正意念如说行般若，诸佛菩萨就会护持我们，就会拥护我们避开磨难啊，这是法耳如是的啊。诸佛皆是皆以佛眼见是人啊，就是诸佛都了解说，哎，这个人有在用功，所以以佛眼观察这个菩萨呢，他就会来拥护。相反的咯，如果我们懈怠懒惰，佛眼一清二楚咯，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懒惰懈怠呢，然后只是买两个苹果说佛菩萨你要保佑我，那个就不会灵验的了啊，因为你懈怠了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世人以是供养功德因缘啊，这个人啊，他以这个供养功德的因缘呢，不堕恶道啊，众不堕恶道，乃至到阿比拔之地，终不离佛。所以这两个是很特殊的，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一个是终不堕恶道，一个是终不离佛，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修行学佛啊，其实往下看这三个要点是我们要谨记在心。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世人善根因缘乃至成佛，终不离六度，因为他是修菩萨道嘛，所以这里就分成两种因缘。好，大家你告诉我是哪两种因缘啊？第一个是什么因缘？所以大家看经哈，大家看经要自己归纳哈。第一个因缘是供养，供养功德，对不对？那他能够得到什么呢？终不堕恶道啊！所以我们不要堕恶道呢，三恶道呢，就是要供养功德。还有第二呢？啊？哎呀，哪有那么快到善根哦？不离诸佛啦。那第二个呢，才是善根因缘啊，善根因缘，那他们得到什么？
不离六度啊，不离开六度。所以菩萨他一定要做这两个啊，两个因缘，一个就是供养功德，一个就是种善根。其实种善根就是种慧根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大家知道三善根吗？三善根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大家知道这三善根是对治什么的吗？贪嗔痴，
还要你说，对？
不是啦，这个一般我们讲说身三口四意三，对不对？那个意三哈、哦，意三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意业的三善根就是这个身三口四意三，那个意三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啦哈，在十善里面，那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意业的智慧啦，所以它是要破除无明的啦哈，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要修学智慧的一个最主要的啊，其实也不是说智慧啦，就是正见啦啊，正见，正见最主要的内容啊。
好，那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要点哈，我们要学习这两种因缘，然后就是能够不堕恶道，不离诸佛，不离六度。好，那往下看，佛陀说，这个甚深的般若啊，当我入涅槃之后呢，他就会有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第一个呢，是从南方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呢，它会从南方发起，然后呢再转到西方，然后再从西方再转到哪里？北方，在北方当作佛事。这个当作佛事就是大师发展啊，就是发展的很好的意思啊。啊，当作佛事就是大圣在北方发展的很好。那我法甚实无灭相啊，就是在印度的北方，那般若波罗蜜呢，就是集成跟兴起。我以念世人受是生般若乃至修行啊，那这是因为他种善根，不堕恶道，受人天乐啊。那佛陀说，我以佛眼乃至十方诸佛啊啊。也是看到这个菩萨能够这样呢，就随喜称叹啊。那般若经的发展流程，般若经的发展的脉络呢，在我们这个摩诃般若经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导师的书也有写啊。这个是印度的地图，这一个是恒河啊。那印度呢，他说。般若经它是从南方兴起，对不对？佛涅槃之后，因为佛陀是在这个居士那罗这边涅槃嘛，对不对？他说般若经会从南方开始流传，那往西方，这个西方其实是这里啦，西方是这里，所以它是往这边过来发展，然后再往北方。就是济宾啊那边啊，所以般若经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从南方、西方、北方，在这里大乘啊，般若经在这里大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脉络啊， 所以在般若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如果以中国的古德来说的话，他们认为这个是佛陀的授记啦。佛陀的授记说以后般若经会有这样子的发展，但是导师呢，导师认为这个是般若经有一些地方为什么他会记载到有这种发展的脉络呢，导师认为有些是佛弟子写的啦，有些是佛弟子写的啊，所以解读经文就看我们用什么角度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舍利弗就跟佛陀说，世尊，是深般若 是甚深的般若当在北方广行吗？啊，在北方广行。那佛陀说是的啊，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呢，以后呢将会在北方广行。那北方人如果他能够听闻读诵如说行，那一些人将我们将知道那些人呢，他是九发大乘心，多供养诸佛众善根，而且跟善知识相随啊。那舍利弗就继续问佛陀说：“世尊，那这个北方有多少的善男子、善女人呐？啊，发菩提心求佛道，而且能够修学甚深的般若如说修行呢？”啊。那佛陀的回答就很长啊，佛陀的回答就很长。他说，这个北方的佛弟子啊，能够求佛道，然后对于甚深的般若不精不的啊，其实是很少的，有没有？他说少有嘛，哈，少有就是其实不多的，能够听闻般若哈不精不的佛弟子呢，菩萨呢是很少的，很少。那他这边就列了六个原因啊。如果他能够不精步的话，就是他的善根要很好啊。那佛陀的解答呢，这边第一段他列了六个原因，所以我有标注一二三四五六，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他说这一个人呢，他不会精步是因为他亲近供养诸佛。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有问题就问，啊，他会请问世尊，请问善知识他不明白的地方啊。第三，这个人的善根纯熟，他有利益众生的心啊，为了无上菩提啊，不会只是为了自己解脱就好。那第四个原因就是。佛陀说我为这个菩萨说那成佛的法啊，萨婆若啊，就是一切智啊。那过去诸佛也是为这个人说萨婆若法，那以是因缘呢，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人啊，他以后啊，啊，他生在北方的时候，他就能够继续他的菩提心啊，他的菩提心不会中断了啊，也为别人继续演说菩提法啊，就是大乘法。那换句话说，这个北方的人，如果他听闻般若，他不会进步的话，那过去是应该是听过我跟他说法，我跟他说法，那也跟过诸佛菩萨啊，就是过去佛学习过，所以他今世呢。学习到大乘法的时候，他的菩提心就可以接续啊，就可以相续，不会中断啊。那是因为他过去是有学习过菩提心啊。这是第四个理由。第五个理由呢，就是这个人呢，他一心的跟般若相应，所以魔啊，还有魔子魔孙呢，就不能够损坏他的菩提心，就不能损坏他的菩提心。那恶人也是一样嘛，就不能损坏。第六呢，就是这个求菩萨道的人呢，他听到甚深的般若非常的欢喜，而且能够带领很多人一起来种善根，那求佛道。所以这个少数人能够深信般若而没有进步呢，是因为这六个原因，这六个原因啊。那这个人呢，这个菩萨呢，啊，他会在佛的面前发誓愿啊。这里又有第二段又有六个啊，就是他能做得到的，这个菩萨能做得到的六个项目。第一个就是他发大愿，这个菩萨他敢在佛的面前发大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我要度无量众生，让发菩提心啊。令众生发菩提心，让他得到不退转受记啊。那佛陀说，我知道他的用心，所以我也随喜啊。 因为这个菩萨呢，他的发心很大，心量很大啊，不会为了自己安乐而已。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个菩萨呢，所受色、声、香、味、触、法大，所以他就能够做大布施啊。那也许就是他有很好的果报吧，啊，很好的果报体，所以他能够做很大的布施。第三，那他能做大布施，就能种大善根，因为他在布施的时候没有跟贪嗔痴相应，他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所以他能够种大善根。第四呢，这个菩萨他种大善根已能得到更多的果报。第五，那为了摄受众生而故意的再受这个欲界身，能于众生舍内外物，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呢，他故意再来欲界受身，然后一切都能够施舍给众生。第六呢，这个菩萨呢，以这个善根的因缘啊，发愿到有佛的地方去听佛说般若。那听闻佛说般若之后呢，他再去教导众生，令发菩提心。所以下一段，第二段的佛陀的开示呢，是赞叹那个菩萨的啊，赞叹那个不退心的菩萨啊，不退心的菩萨。所以我们听闻般若能够不惊怖呢，是有这么多的理由的啦，啊，是有这么多的理由的。好，再来我们看下面。那舍利佛呢，就跟佛陀说：“稀有世尊，非常难得，非常难得。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无法不知，无事不知，就佛陀你是无所不知的啦。那未来世的善男子，请求六度，受持读诵如说行，有得有不得。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修行人能够得？”有些不能得呢，那佛陀最后就回答说，如果这个善男子一心求佛道，他就能够得到六度的经典，就是大圣的经典。那善男子为了无上菩提，为众生说法，让众生住于六度，以这个缘故呢，此人后生他就很容易得到大圣经，就是六波罗蜜经。得到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如说修行，照着经文去修行，精进不息，乃至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得无上菩提。换句话说，虽然这一些般若经啊，我们现在可以学习，那如果是按照佛陀的回答说，我们今生能够轻易的能够得到般若经的深意的学习啊，是因为我们曾经跟众生结过这个大圣的法缘啊，所以我们今生就很容易遇到大圣法啊。那今生会因为遇到大圣法的缘故呢，我们的菩提心就能够相续不断。就能够继续的行菩萨道，利益更多的众生啊。所以下半段的这个经文啊，就不会很难哦，对不对啊，就不会很深。好，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大智度论是第九，大家看第九啊，补充讲义九，在第几页啊，第五页最下面啊。流难是什么呢啊，就是魔会流难菩萨。这个流难就是虽然会有生病饥饿，但以魔事大，所以叫做魔事啊。所以一般小小的考验不算了啊，他这里要讲的是魔事啊。第一个要讲的是书写啊，书写就是如果魔子魔孙还有恶鬼啊，入于这个菩萨的身中啊，就是附身啊，让他祸乱， 那他就没有办法书写《般若经》，或者是呢让他觉得很疲倦、很厌倦啊，或者是让他遇到天灾人祸。或书人不得供养，或就是书写般若经的人得不到供养啊，那这种就是书写的时候遇到的磨难啊。好，我们看第六页。那第六页第一行呢，就是读诵啊，读诵。那菩萨在读诵的时候呢，就会师徒不和。师徒不和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啦哈，比如说现在我在上面讲般若经，你在下面听嘛哈。照理来说，我讲的你如果能够明白的话，一定能够就是大家就相合咯啊。但是不合的意思就是，如果有磨考验啊，就是我讲的时候呢，你觉得说师父乱讲的。我自己看比他还好，那这个就叫不和啦，这个就叫不和，就是师徒不和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听不懂，当然也就是不和啦啊啊。那这里所讲的基本上是说他就是故意为难的意思啦啊。再来呢是为人说啊，为人说，在大众中啊。或有人来说法师的过失啊，就是讲法人的过失啊。那讲这个般若经的法师啊，也许就会我们会遇到一种人呐，啊，他会跟你说啊，你们在慧热听般若经哈，那这个讲课的老师他自己都没有修般若经啊，你为什么要去听他讲这个课呢？我确实是听过很多人讲类似的，就是说。你都自己没有在修，你自己没有在修净土法门，那为什么你要介绍净土法门呢？你有听过这种话吗？有了哈，这一种呢，在般若经来说就叫模式，就叫模式了哈。有些时候呢是对的。我觉得啦，这种话有些时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时候是会让初学者破坏信心啊。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学习的阶段啊，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他本身就是一个大菩萨，他来讲般若经，当然是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嘛，对不对？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找不到这样子实证的一个大菩萨来讲般若经，哎，我们能够遇到一个善知识愿意带领我们这样子读般若经，也是甚深难得的了，对不对？也是甚深难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就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啦啊，我们只要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知识的一些他所体会到的优点，这个就值回票价了啊。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也有人毁谤说，虽然你能够持戒，但是因为顿根啊，不解深意，那你听他所说呢，其实是了无所益的啊，就没有用了啊。那这个就是流难这个为人说法的法师啊。那第五行呢，不正意念啊，就是针对如理思维呢，那也有魔来考验啊。魔有时候呢会做这个好的色身啊，就化现为善知识的外形，或者是沙门的外形啊，跟你说般若空无所有，虽然有罪福，但是没有道理啊。那般若波罗蜜呢是空，所以你可以取证涅槃，那这个都是属于魔啊，啊属于魔啊。再来呢就是。新发意的菩萨如果听闻到的话呢，他就会产生进步，因为他觉得说，哎，这个魔啊他是欲界的主啊，威力很大，我哪有能力去实践般若得无上道呢啊。 那凡夫听到这种考验，他就会被破坏了。那所以因为有这种种的魔考啊，那佛陀在这里就提醒说，恶魔虽然想要流难菩萨啊，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但是不能够破坏菩萨。为什么呢？那大智度论有理由了哈，他说大能破小，大能破小，就好像离欲人能够战胜贪欲，慈悲人能够战胜嗔恚，智慧人能够战胜愚痴。所以般若波罗蜜是真正的智慧，它的力量是很大的，魔啊它是虚狂。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呢，不受干扰，这个菩萨虽然还没有具足般若，但是他得到般若的气氛，恶魔也不能够坏他的信心。这个就是未得不退转位的菩萨，但是他能够信受不惊怖般若波罗蜜啊。那再来下面呢，就是第十个补充十这边啊，就是有提到什么叫做多亲近诸佛啊，问难啊，大家看一下问难这个地方啊。问难这个地方哦，它这个问难不是责难哦，这个问难的意思是多询问啊，就是他有问题就直接问啊，疑心不解，所以他重复的提出种种的问题，这个就叫难。那这个人世是无量世以来从佛善知识学习啊，都是愿意这样的问啊，请问咨询修行的内容，所以呢他就能够累积到很多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人虽然他功德还没有成就，但是他能够具足六度三十七道品等等啊，因为他好学好问啊。再来呢，就是是福德纯熟，多利益众生啊，因为菩萨他行六度嘛，那这里就列了布施持戒，那所以菩萨他会生在富贵家，自己行布施也教别人行布施。那忍辱跟禅定呢，就是菩萨他有修这个波罗蜜的话，他能够无量令无量的众生出家受戒发菩提心啊。所以佛说啊，这个人从我以及过去诸佛那里听闻过大圣法，所以他后生就不是这个菩提心，而且他能够教化别人啊，如说修行，好像燃灯，灯灯相传，辗转不息啊。所以，我们能够相续学习这个大圣般若啊，主要就是按照这一品来说，就是我们过去是有接触过般若啊。好，那我想其他的就是大家可以一一的看啊，因为如果我们对经文的话呢，是很容易看得懂。好，我们来看第七页啊，第十一个补充啊。未来世人请求六度是否皆能得啊？那舍利弗说，同样是出家人，大家都求般若波罗蜜，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得，有些人不得呢？那佛陀就回答说，菩萨常一心求六度，不惜生命，他内存好心啊，然后外有佛菩萨的辅助，所以他就能够求得啊。那舍利弗说，虽然他很精进，但是佛不在世啊，魔力又大，那菩萨怎么能够得到般若经呢？那佛陀说，还是能够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为了无上道跟众生说法，让众生住在六度当中，所以他就能够开佛道修大乘行。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业果报啊，帮助众生的业果报，所以他转身之后呢，就很容易得到般若经的学习。 那得到之后呢，他又能够很快速的受持如说行，精进不舍，事事不离。那因为有六度的果报，所以他也能够生在净佛世界，成就众生，乃至成就佛道。所以佛陀大智度论说最后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说令习法长生什么边地无佛法处。所以啊，我们学菩萨道，虽然我们还是菜鸟啊，但是也是要跟别人介绍菩萨法。我们多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学习心得，就是不会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这样了解哈？哎，我们不能兼令法啊，我们知道一点就分享一点，那种下这样的因缘，事事就不离菩萨道啊。所以我们这个文持品啊，那是鼓励菩萨，就是要多种善根，多累积福德啊，那我们就不会远离菩萨道。好，那我们这一品就到这里了。那大家记录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课是最后一次嘛哈，那我们下一期是在3月2号上课，3月2号啊，3月2号。如果大家还没报名的话，去那个服务台报名啊。还有就是我们礼拜天有人文讲座，那12月份有禅二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好，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三问信，与谢娑婆法师一问信。